今天我们开始进入第四章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头一段，讲到这个建造教会啊。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教会其实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最后这个帮忙建立这个教会，总共用了1200万美元。但是弟兄姐妹们，在我的经验的里面，建一个教会，一个教堂，一个建筑物，是一件相对小事，更容易的事。更大的事情是在这个教堂里面有着什么人，弟兄姐妹怎么样在这个建筑物的里面来得到建造。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教会要去经历的，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建堂。那么建堂不只是为一个建筑物，建堂其实是建立生命。我们开始要讲到建教教会的生活是意义的操练。在数学的里面有一个理论叫混沌理论 Chaos Theory。在这个混沌理论的里面呢，就发展出有一个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所谓的 butterfly effect， 蝴蝶效应。蝴蝶的效应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很小的效应可以再带来很大的那个后果，就是那个所谓的 initial condition， 你开始的这个条件，如果你有一些的不确定性，有点的改变的话，会引起后来的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蝴蝶效应的这个应用，其实差不多是最早期的应用，是应用在大气科学的里面，来要预测一个飓风，这里叫在亚洲叫台风。这里可能是叫什么叫tornado 或者是 tropical storm 这一类，它的应用是说，如果它的这个开始的那个情况，如果你是稍微把它调一调改一点的话，对于这个飓风它的在什么时候形成，跟它的路径是怎么样子，会有很大的改变。那么我们住在德州，当然对这个敏感。如果这个台风不是去 Houston， 是去那 New Orleans 的话，对我们是有不一样的那个影响。如果你是从 Houston 搬上来的，你就更加知道那个事情。甚至他们说，如果一个在这个原始的开始的情况的里面，这蝴蝶只要稍微震荡它的翅膀的话，影响了这个所谓 initial condition 开始的这个条件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台风会跑到哪里去。所以他们就说，在中国一个蝴蝶的翅膀的震动，会影响到在德州一个台风会跑到哪里去。这是蝴蝶效应。上一次我们讲到什么？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每一个方面都与神的国度是相关的。我们就好像那个蝴蝶一样，我们一个人做一点小小的，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这个教会的里面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的生活，竟然是会影响到神的国度的在这个地上他的国度的彰显。我不晓得如果你是那个蝴蝶啊，你觉得怎么样子，小小蝴蝶觉得他说，哎呀，我也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相对于神的国度就是这个蝴蝶。所以我常常说，两夫妻吵架不要只会是两个人的事情，其实夫妻吵架起码有四个方面，有夫有妻当然是在哪里，但是还有两个方面，一个叫撒旦，撒旦是不希望你们夫妻搞得好的，所以他一定在哪里有他的一手。第四个方面是神， 神要在这个夫妻关系下面给我们学习，等到我们再往以弗所书下面去看的时候，就看到夫妻关系究竟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什么的一个事情。那么其实在我们中文的里面就老早就知道这个蝴蝶效应，不过我们不叫它叫蝴蝶效应，我们叫它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不是？这一点点可以有很大的效应。我们对神的国度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呢，稍微很快的温习一下，为什么我们到这个样子了？我们呢，从这去今年年头开始来看以弗所书啊。我们说以弗所书，我希望我讲这么多次，慢慢大家都会记得，都会背了。分开两半，一到三章主要是讲的观念的事情，四到六章是讲到这个生活方面的事情。一到三章告诉我们说，神有他的目的，他有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然后他怎么样可以叫他荣耀得到称赞呢？他有一他做事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计划跟步骤怎么样做。而在这个他的计划的里面，他是要建立教会，在耶稣来了之后建立教会，用他的丰满来充满教会，来 叫教会成为他的一个见证，然后再叫着受造，可以因着教会看到看到神自己，而把荣耀归给神。那么在第二章讲点建造教会的基础，在三章讲到保罗的榜样，进到第四到第六章，我们上个星期讲的生活上面的操练。首先我们从整个第四到第六章看到说，我们所过的生活叫一个所以的生活，是根据第一到第三章的那个生活所以是一个 要有一个有国度观的生活，不能够只是看到我们自己，而是看到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生活才会有方向，生活才有内容，在生活的里面才可以有出路，所以生活的根据就是神的国度。那我们讲到说怎么是有生国度观的生活呢？是 missional， 是有使命的生活，是一个 non-conforming， 是自甘逆流，不随着潮流去走的，是一个 transformational， 我们一直是被更新而变化或变革的生活。那么讲完这个之后，第四章就会讲到说，马上就讲到建造教会的生活，因为建造教会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是那么关键性的一个观念，一件事。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从第四章，首先从第一节看到第六节，这个蛮短，我们就读两遍，先是我的左手边读一遍，那我的右手边读一遍，好不好？左手边弟兄姐妹请，我为被仇的问，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我右手边的弟兄姐妹，谢谢。我们这个上一次已经讲过这节圣经第四章第一节， 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在原文的里面，其实这里是有个所以的，所以我为你们被仇的劝你们啊，所以这个是带出我们讲的一个所以的这个生活，生活是有一个根据的，那根据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另外一点，我们上次讲到的，这里说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这个中文的主词好像是恩，但是其实原文没不是那个不是主词，主词是召，啊，是 the calling，是一个呼召。在 King James 的翻译，就是翻译成 vocation，是一个职分。所以这节圣经翻译可以翻译成为就是说行事。所以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应该是为生活当与呼召相称，或者是职分相称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神的呼召是什么呢？就回到我们所看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人要神要建立教会，成为他的承载他的荣耀的一个器皿，然后把它显明出来。那么，所以当这个第四章第一节讲完之后，保罗马上就进入去讲，既然是这个样子，建立教会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那么这里可以分开两段，我们今天看的第一段第四章2节到6节是个一的操练，讲到在建造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有些东西是讲究一的，就是统一、专一的那个意思，是排他的。然后第二段，我们下个星期看的就是第7章到第16章是格的操练。格就讲到说很多种的，在建造教会的生活的里面，另外有些方面是多元的，所以他是讲到格的这个观念在里面。教会的难处就是常常我们把一跟格这个混乱，该一的东西我们没有一，该格的东西也没有格的时候，教会就出问题了。好，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个一哈，我们来看这里第3节到第6节，这个4节圣经的里面，一出现多少次？一出现了8次，平均每一节圣经就出现了2次，可见这个一这个观念是多么的重要，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就是这段经文的那个主题，所以就像刚才说，一所提的带出来什么意思呢？是建造教会是有一些东西是有统一性，也有排他性，因为只有一，所以其他的就被排出去了。好，我们分开几个部分来看这个一的操练，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看到合一的重要。合一的性质，什么是叫合一？怎么样合什么一呢？合一对信徒的要求，跟神为我们预备的有7个一，这个是我们要努力去进入的这个一。好，合一有什么重要性呢？保罗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竭力保守本身就是说，不是自然就出现。保罗跟以弗所的教会说，你们要竭力保守。保罗觉得合一这件事情是够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值得信徒去花精神、花功夫去注意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说要竭力保守。这个其实保罗所做的是响应主耶稣的祷告。约翰福音第17章是到了这个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耶稣的祷告，他为门徒祷告，也为众门徒祷告。在17章的里面就充满了这个一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耶稣说，对，天父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这个主耶稣为他的门徒求的，他要上十字架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为他们求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叫他们合而为一。所以不单只是保罗看重这件事情，保罗看重这件事情有根据的，根据是耶稣看重这个事情，所以他为他们这样祷告。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合一所带来的是三赢，神也赢，信徒也赢，还没信的人也赢。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合一的话，这是三输，神也输，我们做信徒的也输，那些还没信的人也输。怎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说他们合而为一是像我们一样，信徒的合一是可以把神表明出来，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合一的神。所以怎么样能够把神表明出来？我们不是说神要说什么，他要他得到荣耀，怎么得到荣耀？是透过我们把它显明出来，叫别人透过我们看到神，然后他就得到荣耀，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不能够把神显明出来的时候，别人也看不到神，因为别人看不到神的时候，他们就会受损失，但神受损失，因为神不能够在受造里面被显明出来。所以教会如果没有合一，教会就没有办法发挥教会所应该发挥的功用，就是把神显明出来。如果严厉一点来说，就是说一个教会不合一的话，教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教会的存在就是为神当见证的。所以一个教会不合一的时候，实在是辜负了神要设立教会的那个心意。好，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十七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在刚才为门徒祷告，然后耶稣在为这个众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使他们都合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当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神的里面，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信徒就被维持了在神的里面，在基督里。所以回到我们来讲，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还记得吗？我们说神是要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过属他的人。当我们离开在基督里这个地位的时候，我们就离开神的这个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些所有的福气。所以当我们要合一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就可以去享用神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丰富。但是反过来讲，当我们不合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基督里，我们就离开了那个赐福给我们的那个泉源在哪里。那第三个方面说，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还没信的人要看到我们那个合一的见证，那么就他们可以信耶稣。教会怎么会说没有增长？教会没有增长，常常这个问题就出在教会没有合一的见证。当教会的里面很多的争吵的时候，不要期盼教会会有很大的增长。人家进来看到这个教会争争吵吵的时候，没有在没有意愿要留在这个地方。求神的帮助给我们看到说，合一是重要的，对我们磐石教会是重要的，叫我们神既然给我们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要服侍这个地区的人，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来。好，那么合一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呢？ 啊，这讲的合一的性质。这里讲到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这个保守啊，有好几个意思。啊，NIV 翻译是 keep 是维持的意思 ，amplify 是 guard 是保卫的意思。这个 North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是说 preserve 是保存的意思。所以不管是保守、维持、保卫、保存，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没有？如果不存在的时候，你去这个维持什么东西？所以当这里讲到说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是讲到一个是已经存在的东西，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的责任不是要去 create， 不是创造出一个合一出来，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创造出一个合一的东西出来，而是说我们去享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好，第二个它的性质，一个就是已经存在的，另外一个是说要竭力保守。竭力是 make every effort， 是尽所能的去保守。尽所能是一个努力，尽所能是说你要付代价，起码你要付力气，你要刻意去做，因为合一不是件自然的事情。让我在这里首先插一句哈，可能你觉得说合一这个讲到教会的事情，那么与我什么关系啊？但可以问问大家，教会最小的单位什么单位？最小的单位什么单位？最小的单位是朱飞奇跟他太太两个人，就是最小的单位，就是永刚跟桂莲。每个一个家庭其实是教会最小的单位，所以如果你希望说我的家庭的里面有合一的话，你希望过一个合一的一个生活的话，其实这些讲到教会的这些的观念完全都能够应用在大家庭的上面。所以不要因为这讲教会就去睡觉，因为这个与我们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如果需要合一的话，也是要回到这些观念的里面去，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小的一个单位就是了。好，那么这里就回到这里说，我们是要享用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所以其实能够合一那个关键不是在乎神要不要把合一赐给我们，那个关键是说我们要不要去进入这个合一，去享受这个合一。有点像神给我们开的一个桌啊，给我们食物都放在这个桌上面，他邀请我们说这里都是很好吃的东西，你们要不要来吃？我们的观念好像不是这样子，我们的观念好像说桌子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是我要去煮的，那么我也不喜欢煮，所以呢我也不会煮，所以呢这个都出不来。但是神的逻辑不是这样的，神的逻辑说我为你预备好，你要不要来就坐，你要不要提着筷子来常常来享用这个东西。这个是保守维持告诉我们的啊。还有这里说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讲的 unity of the spirit， 圣灵的合一。这个圣灵的合一是从圣灵来的，所以这个一的统一性，因为只有一个圣灵嘛，所以这圣灵里面的合一只要从圣灵来的，不是从别的东西出来的，是圣灵的工作的显出。所以当我们讲的合一的时候，不是用方法可以把一个合一啊来个显示出来，不是个制度所能产生出来一个产品，是圣灵的合一 不是一个行政组织上面的统一。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因为是圣灵的合一，所以在没有圣灵的话就没有不能够有合一。所以在圣灵以外，没有圣灵，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圣灵住在里面的，或许说圣灵没有地位的，在这个这群基督徒的里面，这不可能有合一。这个是这个合一的排他性，我们不可以在圣灵以外来得到一个合一。在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的合一，就是所有的教会合在一起，这个不同的宗教合在一起，这些都不是合一，因为没有在同一个圣灵的里面的那个合一。好，合一对信徒的那个要求是什么东西？这里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里讲到三样事情：谦虚、温柔、忍耐。谦虚、温柔、忍耐不是做一件事情，是说你是什么，你的内容是什么，你的生命，属灵的生命的品质是什么样子。而且这个生命品质不管是谦虚、温柔、忍耐，我们一会来再比较详细的去一点来看这三方面。这三方面，这个属灵品格都是要要求人去超越你自己的。谦虚，把自己放下；温柔，也是把自己放下；忍耐，也是把自己放下。是很尖锐的，要对付我们天生下来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的生命，那种的天性，要被这个对付，才有合一的那个可能性可以产生出来。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上两堂吧，我们讲到保罗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讲过说保罗为什么事情祷告，其中的一个是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就是这个里面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可以兴旺起来。没有属灵的生命，没有长进的话，不可能有这个谦虚、温柔、忍耐，因为我们对付不了我们这个自我的天性，就没有不可能就有合一。哎呀，就求神叫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都是要反省了，我们究竟在神面前我们的属灵生命到了什么地步啊？我那句讲到说有没有生气，我们做基督徒做的有没有生气，我们做基督徒做的有没有一点点兴奋，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真是很期盼明天来，因为明天我又可以多一点了去这个经验神的恩典，明天我又可以更多的来经验到明天我要遭遇的生活的里面，我可以再一次看到神的手，他怎么样做事情。你对你的生活有没有这种 expectation， 你有没有这种期盼，还是说哎呀，明天又要上班了，明天又要回到办公室要见什么，明天眼睛张起来要看看旁边那个人我又看不顺眼，还是说我们真的要这种 expectation。 这个就是让你我知道说我们的属灵生命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实在是一种 vibrant 有活力的这种生命的时候，就像我那次讲的，我看到我的孙子的时候，什么叫活力，就是无穷的好奇心，无穷的就是说要试这个试那个，要知道他究竟能够跳得多高，能够这个翻得多快，能够做事情做得怎么一个样子。你我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好奇心，说哎呀，神啊，你赐一个生命给我，究竟个生命能够做些什么东西，能够感觉到些什么东西，能够得到些什么东西。所以呢，我这次今天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的这个兴奋，说哎呀，我要看我的生命能够带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唯有在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讲到谦虚、 温柔忍耐，才能够讲的说合一。如果我们都是真的好像这个雾气沉沉的，我现在可以说我雾气沉沉的，年纪够大了，就是说哎，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就是待在哪里就好了。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是这样子的话，教会是不会成长。好，我们讲什么是叫谦虚啊，讲讲这三个字，谦虚温柔忍耐。谦虚这个NIV 是 humble， Amplify 是 humility， 这个字有些时候翻译成为谦卑，所以谦虚跟谦卑是同一个字的那个原文。在罗马书那里，他怎么叫谦卑，一个是说怎么样看自己，罗马书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怎么样看自己。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谦卑呢，你怎么样看别人，只要心存谦卑，只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你们怎么看自己，你怎么样看别人，看别人你看不看到他有些东西比你强，他不一定每样东西比你强，你看不看到他有些是比你强。你看自己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的地位上面，为什么我们要谦卑，耶稣告诉我们的说我心里有何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这个是耶稣的吩咐。哎，我跟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这个有接触已经好几十年，看到在北美的这个华人教会从60年代到现在怎么样来发展。在60年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从东南亚来的这个牧师传道人看到北美的教会就说，哎呀，你们真的是很有潜力，将来这个能够为神做大事，看看你们这些人都是这个学识很高，在读书很多，在将来在社会的里面，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毕业了，所以还不能够说已经在社会的里面已经有地位，但说哎呀，你们这个拿了学位，将来在社会的里面一定是不错，所以你们有能力来服侍神。过了几十年之后，我再来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华人教会没有发挥到那个时候很多传道人以为的北美华人教会所能够发挥的。为什么？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有很高的学位，然后到了外面工作的时候，事业上面有成就，我们有这个做学问的做得好，公司里面做得好，也开启了经济的力量。为什么做不好？欠缺谦卑。这华人教育里面很缺乏一件事情，欠缺谦卑。你会发现会发生什么事情，欠缺谦卑的人有几个特点，这个我也不是讲你们，我也是讲我自己，因为我跟你们一样走这个路出来的。第一个，会挑剔别人，你就很容易看到对方做得不好做得不够的地方。第二个，不服权柄，而是很难服权柄，觉得你跟我都差不多，我为什么要服你。你不是说啊，你读过神学吗，我也可以修啊，我要修一门两门，你懂的我也懂，为什么要服你的权柄。所以在教会的里面，你看到有欠缺谦卑的会众所带出来的，要么如果这个领导阶层也是个性很强的就冲了，如果个性不强的，这个传道人就被压得扁扁，这在领导阶层就变得很胆怯的一群，根本不能够发挥他的领导教会的那个作用。但反过来也有欠缺谦卑的领导阶层，有欠缺谦卑的领导阶层会怎么样子， 独断，就是我说了算。我说了算之后，最后是怎么样子？要么要是冲，如果不冲的话，这是会众就说：“好，你这么厉害，都让你做了。”这是出现懒惰的会众。教会怎么可以向前？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磐石教会里面学习谦卑。我们需要谦卑，这个教会才会向前。不管我们当会众的，还是我们当领导的，我们都要有谦卑，都要能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好，还有两个，一个叫温柔，一个要忍耐。其实这个温柔忍耐是圣灵所结的两个果子。加拉太书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这两个的果子其实跟人的天然倾向是相反的。那个温柔这个字，英文是叫 meekness。温柔我们很容易就以为说是一个很软弱的意思，所以温柔是不是软弱的意思。温柔的 meekness 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他有权力有能力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他不用他的权力，不用他的能力去做那件事情，为了要叫一个更大的目的，或者说在教育的里面就是为别人的好处，他不做。其实这个耶稣的榜样哈，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这同样一个意思 meek。 他怎么柔和呢？腓立比书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大家想一想，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有没有丧失他的神性？他没有丧失他的神性。耶稣是不是还是个大有权能的一个人？所以他等到他们要抓他的时候，他说：“我可以叫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我。”他也叫得动天使，但是他就是在地上的时候，他就不使用他这个作为神的那个全能来做事情。这个叫 meekness， 这个叫温柔。其实对我们来讲也不是那么难了解啊。你们要孩子的，你们是怎么对待孩子的？你对孩子，尤其是他比较小一点的时候，你是爸爸妈妈，你不是很有权势吗？你每一次对你的孩子的时候，有没有用尽你的权势？就是把他大揍一顿，就是把他骂到他要死，就是说明天一块钱都不给你，你明天就是家里没钱，或者不买衣服给你，什么都给你。你要不要这样做？你不会这样做的。你作为一个爸爸妈妈，你是有这个权能，因为经济能力在你的手上，对不对？你可以说我不开车，我就不送你出去，你什么地方都不能跑，有很多这些的权能在你的手里。但是你不是每一次都用这一招，是不是？为什么你不每一次都用这一招呢？因为你想到这一招不能够建立我的孩子，所以我就不用这一招，这比较温柔一点，对不对？这个温柔，这个温柔。另外一个叫忍耐啊，忍耐英文叫 long suffering， 长久受苦的意思。这个跟这个哥林多十三章讲的爱是恒久忍耐是一样的意思，爱就是长久的受苦。这个温柔跟忍耐啊是没有办法分得开的。你倘若要 meek， 你要不用你的全能来做事情，不能随你的脾气、你喜好去做这件事情，就一定要 long suffering， 一定就会很苦。有过孩子都知道那个什么叫 long suffering， 就是说你孩子就是不跟你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情，但是到了十几岁的时候，骂他也不行，打他也不行，再骂一句可能就跑掉。所以呢，你就忍住，忍住就叫 long suffering， 所以你就 suffer。弟兄姐妹们，在其实在教会的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说教会需要有门徒的训练，我们要培养下一代的领袖，我们要培养弟兄姐妹，一定会经过温柔跟忍耐。你就是会看到他就是不能够跟你这样做，然后你就是咬嘴唇了，那个是 long suffering。 弟兄姐妹， 我其实我在这个台湾的时候看过， 不管在家里在教会的里面我都看到这个例子。台湾很多都是这个家庭生意，家庭生意，我教会的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是个台商，在这个在大陆有工厂很好，但是他一直不能退休。他一天讲到就是说他想退休，但一天都退休不行。为什么呢？他说他的孩子没有办法承接他的生意来替他做。那是为什么他的孩子不能承接他的生意？他太太就告诉我，他说这个老爸说给孩子去做，但是这个孩子的意识还没有落实，他就觉得不够好，就把他收回来，然后就自己做。那搞几次之后，这个孩子就完全再没有自己意识了，甚至说看到老爸就往往远远的跑掉。两个儿子都是如此。这个是说当我们没有那种的meanness， 他做爸爸，他是老板，他当然有这个权利把这个生意拿回来自己做。但是倘若你要培养你的孩子的话，这样做是不有好处。在教会的里面也是一样，我认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做事非常非常有能力，尤其是做一些事务上面的事情，所以呢他永远是教不下的。他有一个教会的里面做这个叫杂物也好，就是事务上的事情。而且教会要买 一部车子，他说好，你去找一部车子来，那个替教会买一部车子。那么这个弟兄就去开始去找车子，开始去谈，没谈好，这些牧师就是已经自己冲出去谈，谈回来之后呢，就觉得很高兴，他觉得啊，你看我替他谈，你看我今天呢，他要给我 GPS。今天呢他要给我一个什么 camera， 在这个里面他很得意。但是这个时候事务的这个弟兄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能够再做这些事情，他不会做这些事情，再没有主意去做这些事情。所以那牧师后来就说，你看我下面的人呢，都是教不过来的，看我 教下来给他做的事情他又教回来，现在我很忙很辛苦。是我们都要学这个功课。倘若我们这个教会希望说有下一代的人能够起来在教会的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学习什么叫温柔，什么叫忍耐。好，不单只是如此，不单只对我们个人有要求，对众信徒也是有要求的。这里说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一讲到互相跟彼此，是讲双向的问题，是讲到说不只是说单向的宽容，单向的一个单向根本没有联络了，是一个群体的事情。建教教会是需要有群体，正如建造的家庭是需要一个彼此。现在很多时候在家庭的里面，也是在教育的里面，为什么有问题？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彼此。我们会替别人读经，所以读了之后说就拿来给别人看，所以太太去看就说丈夫应该爱太太， 然后就给先生看，你看圣经不是这样说吗？你做了什么？然后丈夫看是说，这个太太应该顺服丈夫，然后拿给太太看，啊，这里圣经说你要顺服，你顺服了没有？当我们没有这个彼此相向的，实在是非常困难。圣经里面讲的实在是一个那个所谓正常的状况，但是在我们的里面太多非正常的事情出现，所以当这非正常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就各有各，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大家都觉得有理，然后就没有办法可以有合一。但是其实圣经这里说是互相是彼此的。好，怎么样保守合为的一的心呢？这里讲到两招。第一招是用爱心来宽容，用爱心呢，或者英文的翻译比中文深刻一点。英文是说 in love， 在爱的里面用爱心，爱好像只是一个工具，所以我有多少爱心，我用多少爱心。但是 in love 就不是一个工具， in love 是讲到里面的那个状态是怎么样子，是境界，就进入爱的这个境界的里面，这个成为我们的本性，成为我们自然的倾向的时候，才能够爱。好，在爱的里面就可以宽容了，宽容是爱心的那个产物。所以彼得前书是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是说在爱的里面罪的不是罪，只是在爱的里面你可以overlook， 就是不看见别人的罪所带给你的那种的不快乐，那种的难受。罪带给人的就是很多的分裂跟冲突，在爱的里面，宽容的里面，就可以冲淡这些的这些的影响。所以叫爱心的里面的宽容。另外一个就是说用和平彼此联络。和平， 我们讲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是讲过这个和平什么意思啊。和平这个希腊文的字 Irene， 我们就讲过说和平不是说没有冲突。在冷战的里面不是和平。所以夫妻里面已经不讲话了，但是不是和平。和平是一个心里面那个状态，是一个超越外面的境遇，但是内心可以有安宁的，里面是没有敌意的，里面是和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是才叫和平。在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呢，看到说耶稣能够他是我们的和睦，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多少地位，我们就有多少的和睦，多少的和平。所以你我总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看究竟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有什么的地位。这里用和平彼此联络，他是说 in the binding power of peace， 就是在和平和和睦把人 捆绑在一起的力量的里面，要不只是用，乃是在这种的力量的里面，是一个警戒，是一个状态的意思。这我们这联络的意思是捆绑在一起，就将人联系在一起，这样肢体才会真正成为身体。如果不是，肢体只是零碎的，好像手一个手在这里，一个手在哪里，还没有被连起来。这是和睦所带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不只是这个教会的，也是你的家庭。你希望夫妻两个真的一体吗？一体就要在和平的里面来彼此联络。这些都是讲到这个属灵生命的品质的一个问题。好，就要讲到说神为我们预备的七个一，这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下面就讲到七个一了。 三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七个义是神为我们预备好，所以是要竭力保守他这个合而为一的心。下面就讲到说，他所讲的合一究竟是什么内容，什么东西的一个合一，就讲到这七个方面。所以我们是要在生活上面使我们是操练我们的一起来进入这七个一，不在这个七个一的里面的话，我们还不是一个合而为一。好，首先这里讲到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就是一个什么？身体讲到共同的生命，不没有共同的生命不是一个身体。第二，这共同的生命一定要连起来的，不连起来不是一个身，不是一个身体。如果把人已经切开一块块的，就不是一个身体了，它需要共同的一个生命。这个身体只有一个，身体讲到身体是单数的。神的眼中只有一个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在以弗所书二十三章讲到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个身体也是单数的，不是复数的。神只有一个身体，所有的教会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是在这个一个身体的里面，就有一个身体的感觉。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看到全教会。很多时候教会的里面发生问题，也否可能是说家庭里面发生问题，什么是因为我们只要看到自己。多少个太太觉得你的丈夫就是只是注重他的工作，或许他的投资，而不理你，或许说他其他的嗜好，这个就是没有身体的感觉。如果是有一个身体的感觉，他就不是只是看到自己，乃是看到整个的身体。正如在一个教会的里面，也不只是看到我所参加的一个服事，乃是看到整个教会的事情。很多时候教会的里面发生问题，什么做诗班的跟做主日学的时候，就是不能够就是很多争吵。为什么？这边也抢人，那边也抢人，这抢来抢去的时候，大家都不快乐。我们没有看到那个身体的那个感觉超越我们自己。另外一个是地方教会要看到众教会，要看到众教会的意思说，磐石教会应该觉得说，如果 ACC 越来越好，我们应该是为他感恩的。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甚至看到不是在我们系统里面的，好像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教会，若他神祝福他，我们应该看到那个是好事，而不是说他跟我来这个竞争。但是一个身体有他的排他性，一个身体就算就要说，在一个身体以外的你不能够跟他合一，没有合一的根据。要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是神看为算数，是在有他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教会的一个挑战。因为现在我以前去美国教会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感觉，就是我们教会里面跟政治政党有点靠近。现在发现很多教会跟政党更加靠近，但其实政党不是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因为他们不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够跟他合一，也没有合一的基础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注意。或许说是一个社会的团体，可能他的这个做的事情，做慈善事业什么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跟他合一，不是我们不愿意跟他们来往，乃是因为他们不是在同一个身体的里面。好，另外一个圣灵，一个灵，圣灵有什么作用呢？圣灵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是我们的凭据，圣灵是印记， 所以圣灵是给人启示跟引导，给人劝慰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有相同的源头，从圣灵那里得到感动。我们有一个同样一个印记，我们的品牌是一样的，我们有相同的凭据，我们的认证是一样的。你是不是属于神的，你要认证，你要品牌，你要一个源头。好，一个灵就带来一个统一性，一个灵能够带来相同的响应跟印证，好像以弗所说我们以前看的，甚至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可以被一个圣灵所感，就可以合一了。所以在教会的事物的处理上面，要容许圣灵要工作，让圣灵能够带来一个同一的感动，让我们一起往前面走。我最近去一个地方，就听到关于一个华人教会的一个事情，我都不告诉你们是哪个教会了。这个教会的规模以前可能跟 ACC 差不多，好几百人的教会，也有国语，也有国语粤语一起，然后有英文。但是他们的这个长老，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最后剩下一个长老。一个长老，这个长老就是要推动这个要扩建，然后呢，但是教会的里面有相当的有些弟兄姐妹并不支持这个事情，但是这个长老就自己跟银行协调了，然后就进入了一个合约。那么他是长老，他是应该可以这样做，结果这个事情就被告到法院去，被会众告到法院去。告到法院去之后呢，法庭的判决是说，你没有这个权利来做这个事情，来跟银行这样签约。结果这个长老也走掉了。所以现在这么大一个教会，剩下一个执事，没有长老。所以就是也没牧师了，因为那个牧师也跑掉，现在只有把这个差不多80岁的老牧师请回来，来这个稍微这个挡着，就是牧养一下。弟兄姐妹，教会的事情不是这样做的，教会的事情不是说几个人在一个地方，然后做一个决定，然后不管其他的弟兄姐妹怎么想，我就去做的事情。教会的事情是要等候，让圣灵运行在弟兄姐妹的心中，让圣灵来感动。因为我们有异灵，异灵就可以带来异样的这个响应跟异样的印证，然后再让我们一起往前面走。求主真的保守，叫我们这个教会对圣灵的带领，在教会的里面有一种的敏感性，在这个领导的方面 有一个敏感性，叫信徒会众也有一个敏感性，然后让我们同心来建造教会。如果不是，很多时候我就说，建一个建筑物是容易的，等到这建筑物建好了，问题就开始发生，而且这发生是越发越大，就是当这个没有让圣灵在当中来工作。好，我们还有一个指望啊，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啊。其实这个翻译是说，当你们蒙召的时候，你们是被召到同一个指望的啊。蒙召是讲到说4章1节那里那个呼召。我们是被一个召到一个指望的里面，就是说神给我们的那个呼召就是要建造教会，里面是有指望。所以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召的里面的时候，其实讲的说我们是生活在盼望的里面。那么在以弗所书给了我们一些什么的盼望，很多方面的盼望。第一个就是1章9节讲到说，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将来我有一个和谐，神的受造我再有一个和谐，我们进入和谐。 第二个这里讲到说十一节说我们得了基业，或者说我们成了基业，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基业，就是从基业就是一个享用，一个益处，一个好的东西。我们在神那里可以得到基业，可以得到一个叫我们可以满足我们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也成了基业，我们成为神的满足，成为神的骄傲，这个是我们的指望。一章二十三节讲的说教会是那充满万有界所充满的，我们会看到当教会预备好的时候，教会是要被神的丰满来充满。我们还有什么的盼望？我们是要把神，教会是要把神显明出来，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三章十节说是显给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道神百般的荣耀。我们一个指望就是神的旨意得到荣耀，这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有共同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有共同努力的方向，有共同努力的方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合一，就容易了。这里还讲到一主，这是主神的主权被显明了。这个以弗所书一章我们也读过了，神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哥罗西书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主是耶稣是为基督做教万有之首，是非常大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做首，是为我们，他的中心是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等于就是说我虽然是穷，我虽然没有能力，但是我爸爸很厉害的时候，虽然我没有能力，如果我爸爸很有能力的时候，我就有能力了。那么神是我，耶稣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是万有之首，但是他是为我们，所以他的万有之首的这个地位就等于转嫁给我们，他是为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万有之首。但是同时基督要在教会的里面有主权，所以换句话说基督神在教会的里面有多少的地位，有多少的主权，基督当然是万有之首，但是他那个主权能够被显明出来在教会的里面，就看我们给基督有多少的地位，那么教会就有多少的长进跟合一。教会说没有合一，家里面为什么合一？因为没有共主。当教会或者家庭的里面到最后只是说在家里就是说谁赚钱赚得多谁是主，或者说谁的拳头大谁就是主，或者说谁的嗓门大谁就是主的话，这个家庭一定没有合一，一定没有合一。这教会里面也是如此，说谁有钱谁就是主，或者说谁在社会里面地位高他就有主的话，他就是当主的话，或者说他是牧师他就是主的话，告诉你这些都是教会分裂的那个开始。唯有我们一同伏在一个权柄的里面，教会或者家庭才有合一的那个可能。好，这个海党讲到一个信，这个信这个字不单只是讲到一个信心这个字的意思，也是讲到信仰。信仰是说你信什么跟你信谁，信的对象跟信的内容。所以这里说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啊，这以弗所书三章哪里说是讲到有正确的信仰，基督才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安居在人的心里。基督安居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基督里。当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才有合一。一信是带来一致的信仰，可以带来一致的坚持或者信心，才有一致的步伐，才有一个合一。 所以一信有它也是另外一方面是它有排他性，不信的，或许是说，不信或许是部分信、部分不信的，这种没有合一的基础。所以在教育的里面，其实是说，有些人是信的，有些人可能是部分信的。部分信的其实还不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还没有进入这个一性的里面，这个就没有合一的那个可能性。好，下一个第六个是一喜啊，喜不单只是喜的动作，更加是喜的意思。如果是喜的动作的话，每天我坐在 hot tub 的里面，我就是喜了。但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喜的意义是什么呢？这里马太福音28章是，我们给他们施洗是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就是归父子圣灵的名，就成为属神的人，就是你要了一个品牌，你介绍那个品牌，这品牌说你是属神的人。罗马书6章3节说，受洗什么是受洗归入他的死。跟他埋葬，就是与主联合了，所以才能够说得到神啊，耶稣为我们死埋葬所带来的好处。好，第三个方面是讲什么呢？哥林多前书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洗的意思是联合的意思，是众信徒都联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身体。第四个方面，受洗的意思是隐喻一位圣灵，我们都是有一个统一得到供应的一个源头，这个是圣灵。所以这里讲到一洗是有它的统一性，我们与主与众信徒都联合在一起，我们得到的供应的来源在一起，这个我们的合一才有一个根据在哪里。好，最后这个是讲的一神。一神是说，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一神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当然是一个是真的，因为只有一个神。但是，不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要活在一个一神的这个实在的里面去。什么是叫活在一个一神的这个实在的里面？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是说。众人的父，这个跟以弗所书1章5节的时候说，我们就得了儿子的名分。众人的父，我们这些人都同有一个父，信主的人都有同一个父，我们就有同一个父，就有同样的血统、同样的名分、同样的权益。所以信徒之间就要亲情，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父。我的孩子一直叫我去弄我们的家谱，我一直都不想去弄。那么这几天呢，我终于找到一些时间，要去弄一弄。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我自己家里的事情，只是说我爸爸要去写了一些给我。那么当我来写、来找这家谱，都找出这些人的名字的时候，这很自然就觉得我跟他有些关系。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是从同一个祖宗出来的，我好像可以数到7代8代这样子，再早就数不到。这听讲是中原什么搬过来，但是当你这样子说，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祖宗、同一个父的，所以你就跟他之间就有亲情。所以我跟你，如果你信主，我信主，我们还是教人，我们就应该有点亲情的一个感觉在里面，这一神的意思。他是超乎众人之上，是讲到说神有绝对那个主权，这个是以弗所书1章，讲到他是远超一切，他是做万有之首。那刚才讲过一主那个观念那还有一个，他是冠乎众人之中，冠乎众人之中是说神把人联络起来。联络起来，他管理我们，他供应我们，他充满我们。 我们都是向着神去互相配搭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是看着自己来配搭，我们也不是对着一个人来配搭，乃是我们对着神来配搭。这个时候是一章哪里讲到说他是怎么灌服众人之中，他要充满我们。二章二十节讲到他要靠他就联络的合适了。那还有一句说住在众人之内，那是叫神是可以安居在我们哪里，安居神可以在我们当中安居，神可以在我们里面可以满足跟享用。所以我们想想这七个义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如果教会真的进入这七个义，教会一定要合一。如果家庭夫妇都进入这七个义，夫妇一定会有合一。问题不是说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去创造一个出来。问题是说我们愿意吗？所以我常常的说这个在保罗的那个祷告是要这个属灵的生命活泼起来，真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在现在这个 Google 时代没有什么资讯你都拿不到的。如果你要知道说夫妻怎么样可以处理夫妻的关系，你 Google 我想你看一年看不完，两年也看不完，看得怎么样看不完。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方法你都可以知道。你要看这个亲子关系你要 Google 一下，我想你也看过不完。其实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我们不能知道，我们是可以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我们生命的那个品质。生命那个品质在哪里？其实建造家庭建造教会都是一样，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说我不要自私一直增加，不是自私没用，看书不好。我以前认识一个台大一个老师，就一天说他个读书无用论，他说书读得多把你读到都没有 创新的这种的思想。我不是讲这个，不是读书不好，只是说如果里面没有追求了生命的品质跟神的关系的话，读这些都是外面的皮毛，不能够真正解决你那个生活上面的问题，只能够叫你越知道的时候你觉得越 frustrated， 因为你现在知道怎么样做了更惨，因为你情况没有弄好，你更加是觉得这个很难受。但求神的帮助我们，真的叫我们里面的力量增强，叫我们能够活出来。好，一些的温习今天讲到说建教教会有些地方上它是需要统一性跟排他性的，合一是进入神所预备的生命，生命也不停的长进，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自然的结果才会有合一。神为我们预备好这七个义，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进入真理，真的经历这 七个义，不是只是讲七个义。好，有点默想，那么下一次我们再讲建教教会，所以有义之外还有格，就是需要神要求我们的是有多元性，有一种的这个 inclusiveness， 能够包容性在有些事情的上面。好，今天我们就是讲到这里了，时间也差不多。明丽，可不可以请你带我们做个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主日学教导我们，